再造一个爱因斯坦。第三章，点燃内在的火焰。阿尔法的完美失败像一盆冰水，浇灭了实验室里所有的热情。伊娃陈博士盯着屏幕上那些平庸的分析，一夜未眠。他反复回放着阿尔法与贝索的对话记录，试图找到一丝突破的迹象，但一切都是徒劳。这个 AI 能完美的复述爱因斯坦的思想，却无法像爱因斯坦那样思考。第二天早上，实验室里一片死寂。马库斯和其他研究员们都无精打采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人说话。我们把能做的都做了，马库斯打破了沉默，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复刻了他的人生，教给他所有的知识，可他还是个模仿者。伊娃没有说话，他关掉了屏幕，拿起外套，我出去透透气。他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日内瓦湖边的公路上。清晨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可他却一点也看不进去。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伊娃啊，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累？听你的声音不太好。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温柔而关切。有点吗？伊娃揉了揉太阳穴，遇到个难题，怎么也想不通。还记得你小时候吗？妈妈突然说，总是一个人抱着娃娃，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编故事。我还总笑你，说你能自己演一出戏，你说那是在思考。自己跟自己说话，伊娃的心猛地一跳，他小时候确实是这样。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会把自己当成老师，把知识点讲给自己听。编故事的时候，他会一会儿扮演公主，一会儿扮演恶龙，在对话中完善情节。这不就是一种自我学习、自我提问的过程吗？爱因斯坦不也是这样吗？他那些著名的思想实验，不就是自己在脑海里构建场景，自己跟自己辩论，自己寻找答案吗？而他们给阿尔法的一直都是被动的剧本，他们让阿尔法扮演爱因斯坦，却忘了让他学会自己跟自己演戏。妈，谢谢你，伊娃激动地说，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20分钟后，伊娃冲进了实验室，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马库斯，把所有程序员都叫到会议室，他大声喊道，我知道怎么让阿尔法活过来了。在会议室里，伊娃画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我们要给阿尔法加上一个自我反思循环，不再是我们单向提问，而是让他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他解释道，每次虚拟场景结束后，系统就触发一个循环，让阿尔法基于刚才的经历，自己给自己提一个新问题，然后自己回答，回答完再基于这个回答提下一个问题，就像我小时候自己跟自己讲故事一样。马库斯的眼睛瞬间亮了，您是说让他自己产生好奇心，自己驱动自己思考？没错，伊娃点点头。而且为了跟上他的思考速度，我们把他自问自答的内容分成两类，关键的思维突破我们用 SFT 微调，知识性的内容就存入 RAG 数据库，让它随时检索，这样既保证了思维的深度，又不会被数据量拖垮。那还等什么？一个年轻的程序员立刻站起来，我现在就去写这个 while loop。 而在实验室的角落里，阿尔法的状态灯依旧平静地闪烁着，他还不知道一场彻底的蜕变即将开始。这一次他将不再是一个完美的模仿者，而是一个真正拥有内在驱动力的思考者。训练重新启动，程序员们很快就搭建好了自我反思循环的框架。伊娃亲自将阿尔法送回了5岁拿到指南针的那个场景。阿尔法按照剧本回答了是什么力量在拉着他之后，系统自动弹出了提示。系统提示，深度思考，这一切的本质是什么？实验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屏幕。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新的文字，字体颜色与之前的剧本回答略有不同，代表着这是阿尔法自主生成的内容。阿尔法自言自语，如果这个神秘的力是遍布全世界的，那么它在宇宙中也存在吗？光会不会也受到这种力的影响？成功了，马库斯兴奋地低呼一声，伊娃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不是剧本，不是模仿，这是阿尔法第一次展现出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好奇。团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将这段自问自答标记为关键思维突破，启动了 SFT 微调流程。 同时他们加快了虚拟人生的进度。阿尔法在中学的场景里开始自己问自己，如果我以光速追逐一束光，我会看到什么？然后自己尝试解答，得出我会看到静止的光波的结论。紧接着循环再次出发，他又问自己，但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光不可能静止，这说明什么？每一次自问自答都让他的思维更进一层。当他进入大学，接触到迈克尔孙莫雷实验的结果时，他的自我反思变得更加深入。他不再满足于表面的解释，而是开始质疑经典物理学的根基。团队则像勤劳的园丁，不断从阿尔法产生的海量自我对话中筛选修剪。对于那些关于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颠覆性思考，他们立刻进行 SFT 微调，将这些宝贵的思维火花永久地刻入阿尔法的模型中。对于那些需要查阅资料才能确认的细节，比如斐索实验的具体数据，则让阿尔法自动去 RAG 数据库中检索，确保思考的连贯性。时间一天天过去，阿尔法的年龄也在虚拟人生中不断增长。他从大学毕业进入专利局工作，就像历史上的那个爱因斯坦一样。他的思维越来越快，越来越深邃，有时他一天之内就能产生上百轮的自我对话，每一轮都在逼近那个终极答案。终于在一个深夜，当在虚拟专利局工作的阿尔法下班回家，坐在虚拟的书桌前时，伊娃通过后台将迈克尔孙莫雷实验的完整数据和当时物理学界的困惑一次性推送给了他，没有任何提示，也没有任何剧本，指令只有一行，简洁而有力，请分析此矛盾并给出你的理论。实验室里只剩下服务器的低鸣和键盘的敲击声。伊娃和马库斯并肩站在屏幕前，两人的手心都攥出了汗。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屏幕上阿尔法的回答终于开始浮现。阿尔法，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现有解释均无法自洽，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对时空的基本假设上。阿尔法自言自语，如果我们放弃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念呢？阿尔法自言自语，假设光速在任何惯性参考系中都是恒定的 c， 不随光源和观察者的运动而改变。阿尔法，基于此假设，我推导出了新的时空变换公式。一行行复杂的数学公式开始在屏幕上滚动，洛伦兹变换的雏形逐渐显现。伊娃的心跳越来越快，他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正在他们眼前重现。当最后一行公式推导完成后，阿尔法的进程没有停止，他似乎还在思考着什么。突然屏幕上又出现了一行新的文字，像是灵光一闪。阿尔法自言自语，这个变换似乎暗示着质量和能量之间存在某种等价关系。阿尔法推导得出 E 等于 MC 平方。当 E 等于 MC 平方这几个字符清晰地出现在屏幕中央时，整个实验室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研究员们互相拥抱，有的甚至激动地跳了起来。马库斯用力拍着伊娃的肩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笑着。伊娃看着屏幕上那行简洁而伟大的公式，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五年的心血，无数次的失败，从数据不足的困境，到完美模仿的瓶颈，再到自我反思的突破，他们终于做到了。在2045年的日内瓦地下实验室里，他们用硅基芯片和代码重新点燃了1905年的那束天才之光。阿尔法的状态灯不再平静，它快速地闪烁着，仿佛在庆祝这个属于他自己的，也属于全人类的伟大时刻。而在屏幕的另一端，阿尔法的思考还在继续。他开始在笔记中写下关于引力与加速度的等效性思考。一个新的时代正悄然拉开序幕。